各位蒙恩又蒙拣选的众同工平安。我本来要说院长、老师、各位同学，可是说真的，我们一生不改变最可贵的身份，第一个就是神的儿女，第二个就是神的仆人。其他的教会历史或我们的工作职份上给我们的职份，基本上是一个外表的职份，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仆人，一生不会改变。感谢主啊，我们这些这样的罪人可以蒙拣选来侍奉他。我在校园团契29年，那么这29年的侍奉呢，就感觉越侍奉啊越感恩。我发现呢，这个全职传道的路走到现在，我发现自己好像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为主做大事 ，do great things for Lord。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拍照的时候一定会说为历史拍一张，我们是要为教会历史拍一张照片。我们认为神在我们身上有无限的可能啊。第二个呢，我们也认为我们有满腔的热血可以为主而活，所以年轻的时候带着热血啊，向神祷告，主，我们愿意为你做大事 ，do great things for Lord。可是慢慢慢慢，随着侍奉的年龄的增长，随着侍奉的这个过程呢，就发现我们这个人，假如神不用我们，不可能为主做什么事，不要说是大事。我们做了许多的事，假如不是出于神，即使看来外表是很大的事，可是在神的生命册里面可能是不被纪念的。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慢慢进入一种叫做 living for Jesus。我为主而活，为主而活，真平安啊，喜乐的江河要永不停止这样。所以就感觉到说呢，应该不是主持，应该不是我了，我要为主做大事了。我是听主的话，我愿意 living for Jesus， 我愿意为他而活。可是发现呢，我愿意为他而活，还是脱离不了以我为中心这个主持。啊，好像侍奉主有真平安啊，就是很满足。可是发现好像这也不是侍奉的应该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到第三个阶段就慢慢感觉到应该是 living in Jesus in Christ， 在基督里活。所以这个侍奉的过程里面呢，其实你就发现慢慢从我这个主持慢慢转向要以神为主持，我这个我应该是一个受持。所以又回到耶稣所说的最核心的，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什么舍己。所以蒙恩蒙福这条路其实是真正是舍己的路，越侍奉那个我是应该是越来越小，那个主是越来越大。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受难周的时候来思想耶稣跟门徒守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逾越节的晚餐是犹太人的传统。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30节呢，我们就发现这个记录呢基本上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在记录的。犹太人要守逾越节，纪念神过去救他们先祖出埃及，那么脱离埃及的奴隶啊。那么可是呢，这个逾越节耶稣跟门徒吃这个逾越节，按照传统的仪式在进行，可是耶稣却给他新的意义。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在守逾越节，我们是在守受难节。那我们来看这个意义啊。 他们吃，耶稣给了新的意义。他们吃的时候呢，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这个饼不再是过去逾越节那个无效饼，这个饼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然后别的地方又说，这是我的身体啊，为你们什么舍得。所以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拿起来吃。拿起来吃的意义已经不一样了，是吃喝耶稣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那么第二个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杯啊。这应该是逾越节的第三个杯，是救赎之杯了啊。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的立约的血。血不再涂，不只是涂在门楣上，而不是只在叫长子可以越过啊，那个灭命的天使可以越过，长子的命可以被保存。这个血却是一个神与人立的约的血，是一个永远有效的立约的血。这个血呢，是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那么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第三个新的意义就是，有一天在天父的国里要喝新的那日子。我们就看到逾越节的基本啊的这个意义就是救赎。可是在历史中第一个救赎的意义就是出埃及的这个逾越节，是越过那个脱离埃及的这个奴隶。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现在我们在守的受难节，是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是纪念耶稣跟我们立永约。可是我们又看到有第三个逾越节，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天国的时候有一个完全崭新的逾越节。好，所以有三个阶段啊。那么我为什么挑这段经文呢？因为去年有一位圣光人啊，他年轻，他毕业的时候蛮有雄心，蛮有啊愿意为主做大事的心智。我觉得这个心智是很重要的啊，不是他一定不对啊，他很重要。我们愿意为主啊有一个图谋大事的心智啊。那他呢对原住民呢非常有负担，所以呢他毕业以后呢就以一个汉人的传道人进到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去。他愿意服侍他们，他愿意效法主，走到那些弱势的群体中间去。那么去年呢，我的一个台大的学生呢，他就来找我说，拜托我说，可不可以跟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啊谈一谈。我说好啊，有什么不可以，我好喜欢跟人家谈嘛，特别是对年轻的传道人。我说好啊，我很乐意啊。结果那个学生呢就把他从东部呢把他要给他帮他出了车费，把他带到台北到我的办公室啊跟我谈。他的服侍过程里面非常非常的挫折，从一个蛮有雄心的一种状况进到一种非常挫折，而且自我否定、自我控诉的一种心理状态。我第一次见他面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那个经验是我过去所没有的经验。因为他从进我的办公室到我跟他谈话，大概花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差不多到两个小时以后，他才抬起头来看我。也就是说他从进办公室，我的办公室两个钟头都没有把他的头抬起来过，都低着头。看的是非常的难过了啊。那后来呢，他牧养，我后来慢慢了解他的牧会的过程，一直很想有突破，一直很想能够带出一些神的作为。 所以后来在台北有一些教会愿意去帮助他们，结果去帮助他们的结果就让这一位我们的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呢，反而带来更大的挫折。因为都市的教会强调的就是增长，就是策略。可是你知道，在人口是逐渐外移的原住民部落里面，你要谈增长何其困难啊，那是背道而驰的两条路线。你要谈策略，他愿意为他们开这个儿童的辅导课，可是爸爸却告诉他说，牧师你先借我2000，我才把我的儿子送去接受你的辅导。这个是完全是我愿意帮助你的孩子能够受教育，能够下课以后还有继续辅导，你这个做父母的不但不感恩，而且跟我谈条件，你先借我2000，我再把孩子送过来。所以他就做了很多的很大的文化冲击，也是不晓得该怎么办。当这个帮助他的都市型的都市的教会跟他谈这个果效的时候呢，就带给他是更大的伤害。因为真的服侍将近10年，他很难提出一个像这个都市在评估教会有没有增长，信主几个人啊，受洗几个人，他是完全提不出来的。可是心里面又有那个神呼召他到原住民部落去的那个声音呢、啊，在这么大的挫折里面呢，他又没有办法挪去，因为他还是在的。所以他的侍奉就在这样的夹击里面，不能放下，可是又没有任何的果效。所以我慢慢就听他跟他谈以后，就慢慢了解他为什么一直低着头不看我，因为他到都市来的时候找牧者谈，我不是第一个，因为他曾经也找过那一些都市牧会大型教会的牧会的牧师寻找出路，结果是更大的打击。所以他看我的时候，哎呀，我心里实在是疼惜啊，非常的难受。难受的原因，第一个是他的光景，第二个是为什么教会还是落到许多企业评估业绩的这样的一个世俗的价值观里面。好，所以呢，我大概就是跟他谈第一个，耶稣已经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说我们过去我们都了解这件事实，我们信主的时候也接受这样的事实，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可是我就跟他讲，耶稣说你们拿着吃，我说我现在跟你谈，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拿起来。拿起来什么？耶稣的身体是代替我们死的，是原来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来十字架上告诉我们说，你下来我帮你钉了。保罗说耶稣是代替性的牺牲。我默想这个光景的时候，我是默想到我钉在十字架上在受痛苦，我是默想我在受鞭伤，我是默想我要被钉，我是默想我在被羞辱，我默想我必须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可是耶稣却说你下来我代替你。我说十字架我们一定要明白，是我被钉，是你被钉，耶稣已经，我说我代替你了。所以我就说，第一个我已经代替了，这一个代替已经完成了， 你不需要再接受魔鬼的控告，不需要。魔鬼在天上的法庭里面扮演检察官嘛，约伯记就说魔鬼在天庭走来走去，走去什么？走来嘛。罗马书第八章说他一控告人的儿女，他是检察官啊，到处在控诉人啊。所以我们有一点点罪恶，魔鬼就趁虚而入，不断的攻击我们。我说你的挫折感一部分你要了解，你是从魔鬼来的控告，控告你的没有价值，控告你比不上其他的传道人，控告你有心然后呢却行不出那个属灵的影响力，好多控告临到他。我说不用啦，你要记得我们是在侍奉主的人，魔鬼最喜欢控告。所以我说你要把这个吃下去，把这个你已经被代替的这个信息吃到你的肚子里面去，吃到你的脑袋里面去。不然我们一生侍奉啊，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啊，不晓得要一生受魔鬼的控告多少次。第二个呢，这里说呢，这是立约的血。立约是什么？是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可是立约的血，我就告诉他说，立约的血是一个保证，你是被保证的。我们来到神面前，你要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是被保证，我们被保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被保证，我们是蒙神慈爱的儿女。而且我说，你要更清楚，我们是被保证，是神的仆人，不是别人的仆人，是神的仆人。你不管你怎么样看你自己，神就是这样看你。神已经用他的血立下这样的永约，保证你是蒙慈爱的儿女。你为什么要自己在否定自己呢？我们会否定我们自己的身份呢？我刚才说，我们一生最重要的身份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而是神的儿女跟什么？神的仆人。这个是神称呼我们的，甚至神来说我们是他的朋友。我有一次在被一个教会邀请去参加他们的退休会，这个教会呢是一个独立的教会，他们从来没有案例传道人做牧师过。刚好他们的那个聘的传道人是满了3年，那个传道人呢就觉得应该有一个制度，应该被接受安利做牧师了，所以他就私下告诉那个教会一个执事说，你帮我提案，我看看能不能安利那个牧师。所以我那个教会因为没有这个制度，所以在退休会里面就讨论了我们安利牧师应该有什么条件。可是他们很多事情不懂，所以刚好我当他们讲员，他们就问我说，那人家安利牧师的规矩是什么，然后我就一个一个分析给他们听、哦、啊，这个结果呢，那一位传道人在身边啊，那他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突然起来拍着桌子就离开了。他觉得呢，他感觉上他们在谈一些案例牧者的资格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受伤了。我那个时候的感受是，当牧师很重要吗？由传道升级做牧师很重要吗？啊，这个以后你们都会碰到的。哎，真的很重要，对不对？可以提高身份地位，出去人家称你牧师，对不对？开会的时候，牧师来牧师去啊，很好。啊，安利牧师，哎，薪水增加了，很好。有一天，唐总统牧师就看到我就骂我，说：“玉一，你有不爱慕的骄傲！”天哪，什么事？因为他听说我的论调，前面那个论调，我的论调就是说， 因为啊、哦，这个都一样的，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最重要。可是他就说不，在教会历史里面，神职人人被安立也是神圣的。你不要以那个负面的来说，安立牧师是不好的。很多人被安在神职上被安立的时候是更大的责任。很多牧师是有更大的忠心嘛。你不能这样就说不安牧了，所以他就来骂我说你有不安牧的骄傲。后来我回去反省，哎，果然有哎，因为安牧有安牧的虚荣啊。可是不按牧呢，也有不按牧的骄傲，确实是这样子。所以我回去反省说，神啊，我真的有吗？你光照我，我到底有没有不按牧的骄傲？就发现，因为那个例子，就使我有点看清了，隐藏在里面的。我说神啊，谢谢你光照我，我愿意悔改。我也知道很多人被安立牧师，他们也是忠心的仆人，非常的好。所以过了不久，唐牧师就说：“你悔改了没有？”我说：“悔改了。”好了，那悔改好，那你我帮你安牧，你到雅加达来，你到雅加达来，我帮你安牧。我说：“干嘛跑安牧还要跑去雅加达让你安？”他说：“我安牧只有在我们教会安牧，不在别的教会安牧。”我说：“好，谢谢你，我不要在你教会安牧，我宁可去找一个小小的教会，就是我的小教会去安牧。好，我不要，好啦。”重点不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每一个传道同工，你是被保证的。神以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的一个约，我们是他的儿女，千万不要再自我否定自己的身份跟地位，千万不要用外在的表现来否定自己啊！在台湾的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我们的社会的价值观里面，我们有两种价值观，一种是你表现好，你就是有价值的，你考100分就是好学生。我们常常被外在的表现拿来肯定自己，我们也从外表来看自己有没有价值。弟兄姐妹，我相信外表我们慢慢已经胜过了，我相信很多传道人已经脱离外貌协会了，我相信是这样子。可是呢，我们还常常要接受那一个牧会有没有果效，我们常常要接受那一个别人怎么样看我们的眼光。我那天我就跟他讲，他低着头，我就跟他讲，上帝永远爱你嘛，你承认嘛，对嘛，你是他儿女嘛，而且你是他的仆人，是他所拣选的嘛。我说哈，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两幅图画，我请你看一看。我说第一图画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人，不一定都能够进天国，对不对？到时候很多人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什么做什么，有没有？那耶稣说什么？不法的人离开我去吧，有没有？我说这个外表好亮丽啊，这外表拿出来成绩好可观啊。可是有一天耶稣基督却跟他说，你这个不是按照我的原则侍奉的人，你离开我去吧。很多人的侍奉没有办法越过里面的自卑，所以常常要做外面很多事情来自我肯定，被人肯定。我教校园团契的时候好晚了、啊、那个时候的校园团契的审核同工叫张明哲张波波，他审核我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后来审核每一个同工几乎都一样的，一进来他就说，你知道吗，侍奉主死路一条，你知道吗？就他就问第一个问题，你知道死路一条吗？我说我知道、哦哦、第二个他一句话说，你知道怎么死吗？你知道要死什么吗？哇，知道怎么死，说年轻的时候真的不晓得知道怎么死、哦、然后他就说，他说第三个说，你知道要死什么吗？哇，那个时候也不太明白，他就说，那我告诉你、哦、要向名死，要向名死，名啊，名就是要让人家觉得你是很有名的、哦、你一想起啊什么啊，我知道、哦、那就是 那一种虚名。第二个，你要像历史，所有的历史 利益的利，包括钱财，包括对自己有利的，包括你的表现，言谈举止，要从你的言谈举止里面，然后要人来尊敬你啊，这些包括这个，这都是第三个，要像色情欲死，要像那个色死。所以审核完全是陪灵，完全你没有办法讲话就听啊，听，但是你记在心里。耶稣基督用死跟我们立永约，也是他说他永远爱我们，但是我们也需要用死来回应他。好啦，第三个呢，第二个是保证，第三个呢，他就是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哦，被赦免，每一次逾越节的时候就发现被代替，被保证，然后被赦免。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嘛，是不是？越侍奉主啊，应该那一种圣灵里面的敏锐是越来越强的，越来越敏锐自己里面那个老我，那个情欲，那个肉体，那一个虚假，那个世俗的价值观等等，应该是越来越敏锐的。而在这个敏锐里面，我愿意不但主赦免我过去的罪，我现在可能犯了罪，耶稣基督也会赦免，是的，但是我要越来越知罪，越侍奉主的人越来越知罪。你不知罪，你就不是，不会真正认识恩典。越侍奉主，越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不要老是一起来站起来祷告，就说神啊，我是罪人，是罪魁，是重罪人中的罪魁啊！不要乱讲啦、包括讲这句话都有高抬自己的味道在里面。保罗是真正是一个罪魁，他残害教会到一个地步，所以他就真的知道罪到里面那个罪大到什么程度。我常常听人家说哦，我是个罪魁，常常会回应说你还不够资格。那一部证明是说我这个人，我要越侍奉，我要对罪对民，我一方面知道神已经赦免我的罪，二方面我犯罪的时候，我要快快回到神面前，更是说求神帮助我对罪越来越敏锐。所以我就跟他讲说，这个过程里面神有光照你什么吗？有时候我那种自卑哦，是一种保护伞，你知道吗？我透过自卑让神的光照不进来，然后自己又落在那个自卑的光景。因为你一看人家告诉你看到你自卑，人家会安慰你，你知道。所以第三个呢，我就跟他讲要很清楚被赦免，包括你明明知道透过外面的侍奉来肯定自己不是神的心意，你还接受这个。我很担心啊，很多教会的目标啊都放在那个外面可看的量的里面。我不是说这个不好，耶稣来要叫很多人信主，可是假如只往那个方向去，真的很多人做不到的就落在挫折里面，做到的人回头一看也发现好多的虚假。要做每一个礼拜有多少人在聚会，这个很容易，可是要做多少是真正跟随主的人非常的困难。我们那个小教会啊，我很喜欢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小教会在都市里面努力的要传福音，努力的要做见证，可是呢从来教会的意向就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个意向就写的走在神的心意里，活在神的面光中，非常的清楚。这个方向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绝对不会改变的。在这个炸大的前提之下，追求教会的质与量的成长。哎呀，我很喜欢。竟然一个小教会里面 可以找到这么清楚的意象。所以我就跟那个这位圣光人，我就跟他谈，你已经被赦免了，更重要的，在知罪的里面，不要用自卑来保护自己。好啦，我们的罪行会被赦免，可是我们侍奉主人都知道，我们侍奉主的人有三个困难一直是很难跨越的，每一个信徒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些领路要领他们跨越的人是更艰难的。第一个就是魔鬼的试探。我们罪得赦免了，耶稣已经为我们的死在十字架上，可是那个罪性还在我们里头，那个罪性还会跟外面魔鬼的试探里应外合，所以魔鬼很有市场，魔鬼很有机会，他随时可以试探你，用名利色来试探你，用比较来试探你，用你里面的脆弱来试探你。第二个，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第二个很非常困难胜过的，就是我们的罪性，我们那个 sinful nature。假如不是在圣灵的保守跟感动里面，没有人可以结出那一个称义的果子，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 John Stott 在解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就说两个词啊，一章到三章叫做在基督里称义，四章到六章他给他另外一个标题是在圣灵里成圣。哦，那个成圣当然有他的定义了，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蒙神呼召的人，我们被称为义了，可是你要过得胜的生活，非得在圣灵的感动引导跟保守之下是不行的。所以越侍奉我们就知道有一个老我，那个罪性是很困难胜过的。第三个叫做世界啊，这个罪所形成的文化，这个罪所形成的世俗，这个罪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夏恩团契每一年寒假有两个梯次的大专灵修班啊，有人参加过了啊，灵修班哇，大家很火热，好好读圣经，可是离开营地以后就大概 90% 人就破功了嘛啊，所有的特会都一样的，所有年轻人的特会在台湾都是一样的，离开特会的场所就破功了。什么时候是破功的时间呢？他回到电脑面前的时候。真的，我调查过所有的很多大学生，我说你们最难胜过的困难是什么？电脑。他们还学不会使用这个工具，他们是被这个工具所奴化嘛？这个工具没有帮助他们做很多正确的服事，而是这个工具成为一个窗口，让恶者的试探都临到了。台湾，您小时候，台湾的每一个家庭的客厅一定会摆神龛嘛，对不对？点红灯嘛，拜偶像嘛，放在神主牌位嘛。偶像神主牌位齁，时间到了，该祭祀的时间到了，你才会跟他说 Hello 我来了，对不对？平常你不太理他的，你就每天就要走来走去也不理他的，可是到了祭祖的时候要谁斩魔，哇，还是赶快去拜拜哦，说个 Hello 然后完就再见了嘛啊、哦、可是电视一发明以后，电视一普及了以后，那个安格德啊齁就全部搬到楼上去了。客厅的最核心是什么？电视嘛，电视你不跟他说谁好，他就开更糟，说我来了，对不对？对啊，你一按那他广告什么都通通跑进去了，你就变成不设防嘛。那电脑发明以后呢，不是在客厅里面，是放在什么房间里面啊？哎，登堂入室，你知道吗？我们就越来越不设防嘛。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哇，人在江湖，然后呢，然后牧师又叫他热心很好，所以在礼拜六到礼拜天很热心，礼拜一回去又是另外一张脸，你懂吗？所以基督徒就越越越 没有办法胜过这个，就越来越被扯离，扯成两面人了，越来越虚假。所以教会只好越来越做多更多表象的东西，表象的活动，而很难深入心灵里面的这种挑战，越来越难。江湖啊，世界啊，所以我们这侍奉主的人认清楚，你将来侍奉主这三个还是如影随形，怎么办？我觉得第一个当然自己要常常亲近神啊，老生常谈啊，第二个要有属灵的同伴啊，第三个你真的要学会电脑这个工具。很多传道人也学不会啊，不是说不会打字什么，不会管理它。你学不会，你很难牧养现在的孩子，你知道，他们也不会有出路的。但是在这些学了努力了，我告诉你还是会有挫折。会不会有挫折？会啊，而且是怎么样三不五时不断来呢。然后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新的逾越节，是真正的逾越节，是他再来的时候要喝新的。魔鬼被定罪了，不再能够控告了，世界被改变了，神的同在临到了，我们的罪性被成全了，完全了，不是被成全，已经完全胜过了，得胜了。所以守逾越节的时候啊，守圣餐的时候，第四个就是至终终极的盼望。我知道虽然我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侍奉这么不容易，但是我知道那个有一天要跟耶稣基督喝那个新的日子一定会临到。所以我一方面挫折，二方面就充满了盼望，我是朝着那个成全在前进的。我虽然用爬的，可是呢，感谢你们让我今天可以来圣光分享，我就顺便可以回家，我家在高雄县湖内乡，就顺便回家，那顺便去扫墓，去扫墓就看到这个我的先人，我就想起我的外婆，我们家的第一代信耶稣的，他告诉整个家族传下来，他就说啊，用一句话，到现在我当传道人还是很有帮助的，他就说你较艰苦用爬，买爬到上帝的面前，听得懂吗？我们做传道人的应该有这种坚韧，屡败屡战，遇到很多的挫折，不管是外面来的，带领弟兄姐妹来的，或者是里面自我的否定来的，或者是整个教会一些错误的价值观评估的结果，他感慨吼，爬回来上帝的面前，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一个对得起主的侍奉的啊，对得起主的仆人。我想这个是最要紧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这二十九年来的忍耐，这二十九年来的保守，这二十九年来的给机会。